弟兄姐妹们，你们好。我今天要讲的主要人物是误人子弟的老先知和遗憾终身的神人。今天的圣经章节是在《列王记上》第13章全章。今天要讲的问题是，在这一个金牛教兴旺得势的世代里，怎么样做一个忠心的神的仆人？在这个假先知猖狂得志的世代里，怎么样做一个忠贞不渝、讨神喜悦的基督徒？很显然的，金牛教是个异端邪说。金牛教是个有名无实的教会。耶罗伯安王用金牛取代了真神，用人的宗教政策取代了神的诫命，他篡改了神的话语，又篡夺了神在教会里的王位，他自封为金牛教的教皇。太明显了，金牛教是个大异端，就算只有一只眼睛的人也应该看穿了金牛教的骗局。但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人受了金牛教的迷惑呢？为什么这么多的以色列的老百姓都参加了金牛教会呢？这是因为神的仆人、神的使者没有向神的子民敲警钟，神的先知、神的代言人没有警告神的儿女说金牛教是个异端。敌人来了，为什么神的守望者还是不吹号呢？狼来了，为什么神的牧羊人还是在袖手旁观呢？这是因为金牛教有个庞大的政权做后盾，耶罗伯安王是金牛教的教皇，他是自封的大祭司，他是金牛教会的后台。身为一国之主，耶罗伯安王有权有势，盛气凌人，谁敢惹他？谁敢批评他？谁敢反对他？那不是在老虎头上拍苍蝇，自讨苦吃吗？起初可能有一批赤胆忠心的先知、神的仆人们奋不顾身地为主敲钟、吹号、打锣，劝勉耶罗伯安王要改邪归正，警告老百姓不要同流合污，因为金牛教是个异端。这一下可把耶罗伯安王给惹火了。哼，这一群自命清高的先知，哼，好大的狗胆，竟敢反对我所创始的金牛教，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耶罗伯安王马上发起了一个政治运动，打击反革命分子。这一批忠心的神的仆人个个都遭了殃，被戴上反动和右派的帽子，被批斗的批斗、整肃的整肃、坐牢的坐牢、劳改的劳改、杀的杀，剩下的寥寥无几了。其他的先知一看情况不妙，立刻见风转舵，公开表态支持耶罗伯安王中央政府明智的决策，服从他英明的领导，赞成他宽大的宗教政策，这样才好不容易在虎口余生逃避了这一场政治风波。经过了这一次的教训，他们都被耶罗伯安王的权威给镇住了，吓倒了，他们都学乖了，从此以后就闭口不谈政治，对金牛教这个大异端他们也不闻不问， 视若无睹，好像没看到一样。如果耶罗波安王再向他们施点威风，加点压力，他们就什么都点头附会。是是是是是，对对对对对对对，一个一个的像金牛下拜，他们成了没有骨气的窝囊废，盲目的随从大流。还有一批假先知和假传道人呢，看到有机可乘了，就加入了金牛教会做神职人员，拼命的拍耶罗波安王的马屁，热情的歌颂金牛教皇的功德，忠心的执行金牛教会的宗教政策。只要他们服从耶罗波安王的领导，国王就赐给他们政教的权力和社会的地位，封他们做金牛教的大主教。这些假先知和假传道人就在金牛教会里面越爬越高，越来越猖狂。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在这个金牛教会旺盛得势和假先知猖狂得志的世代里，我们怎么样做个讨神喜悦的忠心信徒呢？我们要从圣经里头举出两个失败的例子来做我们的反面教员，好叫我们引以为戒，不要再重蹈覆辙了。这两个失败的先例是记载在《列王记上》第13章。这段经文里头有两个主角，第一个是从犹大来的神人，第二个是住在伯特利的老先知。让我们分别来看看这两个神的仆人。先看第一个人，就是从犹大来的神人。我们读《列王记上》第13章第一到第二节。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波安王正站在坛旁边要烧香，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哪、啊、坛哪、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撒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这个从犹大来的神人是谁呢？他不是神，而是人，他是个神的仆人，所以叫做神人。他是神的使者，神的传话人，神的代言人，神的传道人。旧约圣经里头称这样的人为先知。这第一个叫做神人的先知是怎么样一个人呢？他的为人如何呢？让我们看看。第一，他是一个大胆勇敢的神的仆人，他愿意为主摆上一切。当耶罗波安王在伯特利的秋坛上面烧香的时候，这个从犹大来的神人突然出现了，当着耶罗波安王的面大声向祭坛呼叫说：坛哪、啊、坛哪、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头必要生一个儿子，叫做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撒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换句话说，这个神人是在斥责耶罗波安王的罪。他说：听着，耶罗波安王，这是神对你说的话，你违反了神的命令，擅自建造了这个祭坛。神要你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烧香献祭，但是你却在伯特利自己建造庙宇，在自己建的庙宇的祭坛上烧香拜神。你所建的祭坛是不合乎神的心意的，这个坛必要被亵渎，人的骨头要被烧在你的上面。你也违背了神的命令， 擅自设立了这些祭司，神要你立利未人为祭司，但是你却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这些祭司是不蒙神所悦纳的，他们必要受到审判，他们要被杀死在这个祭坛上。哎呦，好大的胆子呢！耶罗伯安王是一国之主，有权有势啊，脾气又暴躁。他伸出手来，指着神人的鼻子说：“拿住他，给我抓起来！”神人手无寸铁，竟敢挺身而出，斥责耶罗伯安王的罪，劝他赶快悔改，免得遭受神的审判。哎呀，这不是鸡蛋碰石头吗？白白送死吗？神人不怕吗？他真是胆大包天呐！冒着自己个人生命的危险为主传话，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他有牺牲奉献的精神，愿意为主抛头颅洒热血都在所不辞啊！他是浑身是胆，真是个忠心勇敢的好仆人。这是第一点，他大胆勇敢。而且第二点呢，他讲道有能力，他有神的同在，有主的同工，蒙神的保佑，又得神的祝福。我们再读列王记上第十三章第三到第五节。当日神人设个预兆说，这个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耶罗伯安王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坛所呼叫的话，就从坛上伸出手来说，拿住他吧。王向神人所伸出的手就枯干了，不能弯回，坛也破裂了，坛上的灰倾洒了，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所设的预兆。神人对耶罗伯安王说，我要向你证明我所说的话是出于神的，现在我要给你一个预兆，就是这个坛必破裂，坛上的灰也必倾洒。如果这个预兆应验了，那么我奉耶和华的名所说的预言也必定应验。耶罗伯安王听见这话，就伸出手来要捉住他，没想到他伸出的手竟然当场枯萎了，收不回来了，坛也破裂了，坛上的灰也倾洒了，神的话果然应验了。哎呦，这个神人讲道真有能力啊，他说话多有分量啊，他奉主的名所说的话当场就应验了。他的确有神的同在，有主的同工，他蒙神的保佑，又得到神的祝福，他是个讲道有能力的仆人。这个神人不但第一大胆勇敢，第二讲道有能力，而且第三呢，他祷告也有能力。我们看看第十三章第六节。王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于是神人祈祷耶和华，王的手就复了原，人如寻常一样。神人的祷告立刻蒙主的垂听，他有圣灵的能力，更有医病的恩赐，他的祷告有能力。不但如此，而且第四点呢，他既清廉又顺服。我们再读第七节到第十节。王对神人说，请你同我回去吃饭，加添心力，我也必给你赏赐。神人对王说，你就是把你的功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 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于是神人从别的路回去，不从伯特利来的原路回去。国王耶罗伯安邀请神人回家吃饭喝水，多大面子哦，而且还要重赏他呢，多幸运啊。然而神人却一点都不在乎，反而对国王说，就算你把你的王宫的一半给我，我也不跟你回去，因为神有命在先，神嘱咐了我，叫我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能从我来的原路回去，所以我必须要遵从神的命令。多有志气啊，一点都不像有钱有势的人阿谀奉承低三下四的，他不抓住这大好的机会攀龙附凤得点好处，反而把不义之财视如粪土，一点都不在乎世上的利益得失，只求顺服神的旨意，不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从来的原路回去。他真是个又清廉又顺服的好先知啊。好，让我们现在总结一下这个从犹大来的神人，看看他的为人，他是怎么样一个人。第一，他大胆勇敢，奋不顾身的忠心为主传道。第二呢，他讲道有能力，有神的同工和同在，他讲的道立刻就应验了。第三呢，他祷告也有能力，立刻蒙主的垂听，他又有医病的恩赐。第四呢，他清廉又顺服，他不在乎世上的利益得失。这个神人年轻有为，前途无量，他真是个忠心的神的好仆人。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这段经文中的第二个主要人物。第一个是从犹大来的神人，这第二个人呢，就是住在伯特利的老先知，看看他是怎么样一个人。第一个问题，这个老先知是个真先知呢，还是假先知呢？他是个真先知，为什么？因为他奉耶和华的名对神人所说的话应验了。我们看看第十三章的第二十节到二十六节。二十节到二十六节，二人坐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就是老先知。第二十一节，他就对从那犹大来的神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既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反倒回来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因此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吃喝完了，老先知为所带回来的先知被驴，他就去了，在路上有个狮子遇见他，将他咬死，尸身倒在路上，驴站在尸身的旁边，狮子也站在尸身的旁边。有人从那里经过，看见尸身倒在路上，狮子站在尸身的旁边，就来到老先知所住的城里述说这事。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听见这事，就说，这是那违背了耶和华命令的神人，所以耶和华把他交给狮子，狮子抓伤他，咬死他，是应验耶和华对他说的话。你看他说的话应验了，所以他不是个假先知，而是个真先知。第二个问题呢，既然这个老先知是个真先知，那为什么他不替神传话给耶罗伯安王呢？要回答这个问题， 让我们先看看这个老先知的个人背景。第十三章第十一节，有一个老先知住在伯特利，记得他的家住在伯特利。再看第一节，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这个年轻的神人从犹大来到伯特利，就是来到老先知所住的家乡。再看看第十三章第三十一到三十二节，三十一节到三十二，安葬之后，老先知对他的儿子们说，我死了，你们要葬我在神人的坟墓里，使我的尸骨靠近他的尸骨，因为他奉耶和华的命指着伯特利的坛和撒玛利亚各城有丘坛之殿所说的话必定应验。老先知知道神人所传给耶罗伯安王的信息是必定应验了，他知道神人的信息是出于神的。既然这个老先知知道神的信息，而且又住在伯特利本地，为什么他不替神传话呢？为什么神不就地的使用他，叫他为他做他的出口呢？在当时没有火车也没有汽车，就连单车都没有，最快的交通工具是驴是马，但是只有有钱的人才能买得起，神人是买不起的。他从犹大坐十一路公共汽车，步行走路老远的走到伯特利，从犹大走过来花了几天的功夫啊！为什么神要老远从犹大打发一个年轻的神人做他的出口呢？替他传道呢？为什么神不就近用这个老先知为他传话呢？这个老先知的家就住在伯特利啊，为什么神不用他呢？因为这个老先知有个老毛病，就是他的胆子小，他胆小怕事，他惧怕人的权威，他惧怕王的怒气，他怕人的脸色，所以他不敢替神传话，不敢为神传道。尽管他知道神的话语，尽管他有神的信息，他心里头有数，金牛教是个异端，金牛教自封的教皇犯了大罪，金牛教的宗教政策违反了神的命令，他心里头有数。尽管如此，但是他还是不敢开口为神传道。这个老先知也有他年轻的时候，一度他曾经是个年轻有为热心爱主的好基督徒，他曾经被主重用做神的出口，为神传道，替神代言，他也愿意为神奉献一切，摆上所有为主尽忠。但是后来呢，他成了家，安顿下来了，养儿育女的，买驴买马的，生活宽裕了，环境改善了，又经历了几次政治风波，受了惊吓，吃了苦头，慢慢的就学乖了，他胆子也小了，不知不觉的就渐渐的腐朽了，生锈了，成了一个没用的老废物。有一天，神的话语临到他，对他说，老先知，听着，在八月十五日，耶罗伯安王要在伯特利的祭坛上烧香，我要你去斥责他的罪，叫他悔改，免得遭受审判。老先知回答说，主啊，我的年纪老了，不比当年了，我现在有家有老婆有孩子，你要我为你传话 斥责耶罗伯安王的罪，指出他所创始的金牛教是个异端邪说，这不是叫我白白送死吗？主啊，大家都晓得国王的脾气不好，他一发火，我这个脑袋瓜就难保了。哎呀，如果我现在还是单身汉，一个人孤家寡人的倒不要紧，但是主啊，我现在已经成家多年了，我有家庭责任呐、啊。万一出了个三长两短的，留下孤儿寡妇该怎么办呢、啊？主啊，我有我的苦衷，请你了解我的处境，体谅我的软弱，多多包涵。还是派遣别人为你传道去吧，就放过我吧。第二次。神的话语又临到他，对老先知说，去替我传话，你要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那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算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要贵重。只管去替我传道，老先知为我尽忠，后果由我负责。老先知回答说，主啊，如果你能保证我不出事，你能够保证我个人还有家庭老婆孩子都安然无恙，那么我就为你去传道。主说，不能，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人生的旅途花香常漫，神也未曾应许常晴无雨，常乐无痛苦，常安无虑。不不不，我不能保证你一路太平地侍奉我，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可以保证，我必与你同在，就算你经历水火之灾，我也必与你同在，就算你经过死荫的幽谷，我也会牵着你的手，步步地引领你。只要你一心一意地信赖我，顺从我，忠心地为我传道，我就必与你同在。不要担心你个人的问题，还有家庭的安全，凡事都有我的美意，我会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我的人得益处的。你放心去吧。我中珍贵的器皿，现在却成了无用的废物。本来它是主活水的管道，祝福的泉源，现在管道阻塞，暂停使用了，它成了一个腐朽的老先知，神的话语不再临到他了。取而代之的，神兴起了合乎他自己心意的仆人，就是这个从犹大来的神人。这个年轻的神人勇敢、忠心、清廉、顺服，有神的能力，有主的同在，神就老远的把他从犹大打发到伯特利来为他传道。老先知听说了这个神人的英勇事迹，他钦佩万分呐、啊，马上就亲自出马追赶神人，邀请他回家吃饭。我们读11节到15节。有一个老先知住在伯特利，他的儿子们来将神人当日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事和向王所说的话都告诉了父亲。父亲就是老先知，问他们说，神人从哪条路去了呢？儿子们就告诉他，原来他们看见那从犹大来的神人所去的路。老先知就吩咐他的儿子们说，你们为我备驴。他们备好了驴，他就骑上去追赶神人，遇见了他坐在橡树底下，就问他说，你是从犹大来的神人不是？
他说，是的。老先知对他说，请你同我回家吃饭。为什么老先知要邀请神人回家吃饭，要设宴款待神人呢？这是出于他的爱心，他知道神人的话必定应验，他知道这个年轻的神人是个忠心爱主的先知，老先知就对他非常的关心，就邀请他回家吃饭。但是神有话在先，清楚地吩咐了神人，不准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准从来的原路回去。我们再读16、17节。神人说，我不可同你回去进你的家，也不可在这里同你吃饭喝水。17节，为什么呢？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你在那里不可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我们再看18节，老先知对他说，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叫他吃饭喝水。这都是老先知诓哄他，就是老先知欺骗他的。为什么老先知要骗神人呢？是出于善意呢，还是恶意？好意呢，还是坏意？如果老先知不怀好意，恶意中伤神人的话，那么一旦神人上了他的当，跟他回去吃饭，结果又给狮子给咬死了，那么老先知一定会幸灾乐祸的，哈哈，上了我的当，中了我的计了，哈哈哈，他一定会幸灾乐祸的。但是老先知幸灾乐祸吗？不。我们读第27节到32节，老先知就吩咐他的儿子们说，你们为我备驴。他们就备了驴，他去了，看见神人的尸身倒在路上，驴和狮子站在尸身的旁边，狮子却没有吃尸身，也没有抓伤驴。老先知就把神人的尸身驮在驴上，带回自己的城里，要哀哭他，埋葬他，就把他的尸身葬在自己的坟墓里，哀哭他说，哀哉我的兄啊。安葬之后，老先知对他的儿子们说，我死了，你们要葬我在神人的坟墓里，使我的尸骨靠近他的尸骨，因为他奉耶和华的命，指着伯特利的坛和撒玛利亚各城有的丘坛之殿所说的话必定应验。听到了神人被狮子咬死的消息，老先知非但没有幸灾乐祸，反而他亲自出马，他亲自为他收尸，为他哀悼，说，哀哉好惨呐、啊，我的好弟兄啊，你死得好惨呐、啊！老先知好难过啊，他把神人埋在自己的坟墓里，而且吩咐他的儿子说，他自己死了以后也要跟神人埋在一起。由此看来，这个老先知欺骗神人不可能是出于恶意的。那么为什么他要欺骗神人呢？他所怀的心意和动机是什么呢？是出于关心神人，他体谅神人的肉体。神人老远的路从犹大赶到伯特利，一路辛苦了，又没吃饭，又没喝水，肚子饿坏了。老先知关心神人的健康，哎呀，身体要紧啊，要多多保重，不要操劳过度，走上极端，吃饱了再说吧。但是神清清楚楚地吩咐了神人，现在不准吃，不准喝，回去了再说。但是老先知呢，却不以为然，他认为神人应该先吃饱了肚子再说。对他来说，顾全自己比遵从神的命令更重要。 为什么老先知会这么想呢？因为他已经这么做了。神要他传道，揭发金牛教的邪恶异端，但是老先知为了保全自己的老婆孩子还有自己个人的安全，他宁可违背神的命令。所以对老先知来说，顾全自我比服从上帝更重要。他就以体贴自己的心来体贴神人，他是爱人如己。他劝神人说，哎呀，年轻人呐，你可要多多保重自己，别太认真了。神的话固然要听，没错，但是不能太过分了，走火入魔，走上极端就不好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也要紧，自己的老婆孩子也要紧，自己也要紧啊，不能为了传道听神的话就不负家庭责任，不管自我的健康啊。你要走中庸之道，不冷不热，温吞水，像我一样才好啊。但是老先知知道这个神人是个有原则有骨气的年轻人，他不会轻易的妥协的。你看，就算国王要把王宫的一半赐给他，他都不违背神的命令回去跟他吃饭。既然这年轻人硬的不吃，哼，就给他吃软的。老先知就欺骗他，诓哄他了。第十八节，年轻人呐，我也是个先知，跟你一样，而且我还是个老先知呢。我是个神忠心的老仆人，服侍主多年了，我走的桥比你走的路还要多，我是过来人了，经验老道，对圣灵的带领非常的敏感。我听到有天使对我说，把他请回来吃饭喝水，你放心好了，我认识主多年了，我不会听错的。老先知认为，反正他是出于好心，是出于善意，为了关心年轻人的身体健康，是为了他的好处，欺骗欺骗他无所谓的。第十九节，于是神人同老先知回去，在他家里吃饭喝水。神人果然上了老先知的当。为什么神人会上当呢？他应该很清楚神的旨意呀，他清楚得很，那为什么他还会上当受骗，干出这样的傻事来呢？有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因为老先知是他的同行，他也是个先知，也是个神的仆人。如果是个敌人，用强权来威胁他，来恐吓他，就算打死了他，他也不会违背神的命令。或者有个有钱有势的人，用金钱名利来贿赂他，给他再多的赏赐，他也不会在乎的。你看，就算是国王要把王宫的一半赐给他，他都不屑一顾，丝毫不动心。但是来引诱他犯罪的不是敌人，而是朋友，而且还是个同行，是个神的老仆人。这是他上当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老先知骗他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出于善意，是出于好心啊。你看这个老先知大把年纪了，一听到神人的英勇事迹，就老远的路亲自出马追赶神人呢，他跑得气喘吁吁的。哎呦，这个老先知一片赤诚呐，真是叫人感动呐。这老先知给人留下的印象太好了，慈祥和蔼可亲，善良满面笑容，这么殷勤体贴神的仆人，预备了丰富的宴席来款待神人。哎呦，好有爱心啊，盛情难却，义不容辞啊。这是他上当的第二个原因，因为老先知骗他是出于善意的。第三个原因呢，老先知的谎言 迎合了神人的胃口。那个时候，神人肚子正饿，口又渴，就在这个时刻，老先知正好赶来了，奉天使的命邀请回去吃饭喝水。哎呀，来的正是时候，这不是神的预备，神的安排吗？老先知的谎言迎合了他的胃口，这是他上当的第三个原因。第四个原因呢，他凯旋得胜而归，得意忘形，一时疏忽了，就听信了老先知的谎言，违背了神的命令，回去跟他一起吃饭喝水了，因为他凯旋而归，得意忘形。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啊，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他走错了一步路，就把他的命给赔上了，活活的给狮子给咬死了。哎呦，多可惜呀！这样一个年轻有为、前途无量的神的仆人，因着一时的大意，听信了老先知的甜言蜜语，就一命呜呼，半途夭折了，太可惜了。在这个金牛教兴旺得势，还有假先知猖狂得志的世代里，这一段经文教导我们什么功课呢？有两个功课。第一，不要步入神人的后尘。也许你也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基督徒，你忠心爱主，热心勇敢，不怕君王的势力，不看人的脸色，也不在乎世上的利益得失。你有主的同在，有神的祝福，有属灵的恩赐和圣灵的能力，你年轻有为，前途无量。但是弟兄姐妹们，你要小心提防老先知啊，你若听了老先知的甜言蜜语，会要你的命的。你若听了老先知似是而非的道理，你会半途夭折，死于非命的，你的前途会葬送的。如果是个敌人，用权势来威胁你，或者用名利来引诱你，用金钱来买通你，那容易应付，你一定会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的，绝不会低头，绝不会上钩的。敌人好对付得很，但是引诱我们违反神命令的，往往不是敌人，而是好心的朋友，是个老先知。你记得彼得的故事吗？有一次他也扮演了老先知，在马太福音第16章21到24节，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他要受苦受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彼得听到了，就来劝他，哎呀，主啊，使不得啊，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啊，您可要多多保重，好好的照顾自己啊。你看彼得一片好心，他不要主受苦受难，他多关心主啊。没想到主却斥责他说，撒旦魔鬼，给我滚开，你这个绊脚石，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彼得是一片诚意，一番好心啊，没想到彼得却扮演了老先知，做了撒旦魔鬼的工具，成了耶稣的绊脚石。弟兄姐妹们，当你碰到老先知的时候，要格外小心，他是个耶稣的门徒，他是个神的老仆人，经验老道的基督徒，这么和蔼可亲，热心爱主，又这么热情地关心你。弟兄姐妹们，你要如履薄冰，如临强敌，要小心啊，千万不要体贴人的意思，而不体贴神的心意啊。 尤其是在你得胜凯旋而归的时候，你要加倍的小心，不要得意忘形，也不要以为凡是迎合你自己胃口的，或者是能够满足你个人需要的，都是神为你预备的，不见得。神的旨意不见得迎合我们自己的胃口，千万不要因着体贴肉体，满足自己个人的欲望，就违背了神的话语。不管是谁，管他多么德高望重，管他多么关心你，多么有爱心，多么体贴你，如果他的话语不合乎圣经的真理，你就不能听。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要顺服年长的基督徒，不不不，我们应该尊重长辈，应该顺服权柄。我也不是说凡是年长的基督徒都是老先知，一番好心却越帮越忙，不，有时候年轻人也做了老先知，给别人帮了倒忙。我的意思是说，神的话语才是我们信心的基石，圣经的真理才是我们行为的准则。任何人，不管他多么有权有势，或者是德高望重，不管他多么了不起，不管他表面上多么的虔诚，多么的关心你，多么的爱你，但是如果他要你做的事违反了圣经的正道，你千万不可以听。就算是我，如果我讲的道，不管是现在讲的还是以后讲的，不合乎圣经的道理，你也不能听。如果你听了老先知的话，会要你的命，你会遗憾终身的。要记得神人的前车之鉴，他是如何半途夭折的，不要再重蹈覆辙了。弟兄姐妹们，你遇见过老先知吗？注意小心，在我们的周围，在你的周围有老先知，在金牛教会的里面和外面也有老先知，要小心谨慎呐、要不然你光明的前途要断送在老先知的手里。这是第一个功课，不要步入神人的后尘。第二个功课呢，是不要做了别人的老先知了。这个老先知为了顾全自己个人的利益，不敢挺身而出为神传道，因为畏惧人权，不敢开口说神要他说的话，不敢揭发金牛教的异端邪说，他贪生怕死，委屈求全，苟且偷生，违背了神的旨意。不但他自己一个人成了个软趴趴的棉花糖，成了个没有骨气的窝囊废，他还要别人也学他的榜样，步他的后尘。不但他自己是个胆小鬼，他要别人做胆小鬼跟他一样。他自己体贴肉体，贪图安逸，他也要别人跟他一样。他自己的立场不坚定，放弃了原则，违背了神的话语，他也要别人同流合污，一起跟他下水。不但他自己上了魔鬼的当，而且他更成了魔鬼利用的工具。他不但害了自己，他更害了别人，他做了别人的绊脚石，他还自以为做了别人的垫脚石呢。他做了拦阻神的工作，还自以为促进了神的工作呢。他一片好心想要帮助人，反而越帮越忙，害死了好人。多少年轻有为的基督徒，他们光辉灿烂的前途都葬送在老先知的手里，他真是误人子弟，害人不浅呐！ 难怪耶稣会如此严厉地斥责彼得，撒旦！耶稣叫彼得做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我的绊脚石，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马太福音第五章18-19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这么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教导神的话语，不论是身教还是言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责任重大，教错了会害人害己，误人子弟的，神会找我们算账的。但是在列王记13章，为什么神不找老先知算账呢？他活到70-80岁的，反而是年轻的神人当场受到神及时的审判，年纪轻轻的就夭折而死了。为什么神放过了老先知，却不放过这年轻的神人呢？这是因为神怜悯年轻的神人，如果神没有马上把他接回去，这年轻的神人也会变成一个老先知，他又不晓得要引诱多少人误入歧途，又要害死多少人呐！所以为了怜悯这神人，也为了怜悯别人，神就早一步把他接回天家去了。那么这老先知呢，难道他能够逍遥法外不受审判吗？不是，时候未到，时候到了，神会照着个人的所作所为公平的按真理审判每一个人的。无论何人，不管是谁，是老先知还好，还是神人也好，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做别人的老先知，成为撒旦利用的工具来绊倒别人呐！这样不但害了别人，而且神也会找我们算账的，会害人害己的，责任重大。记得，神的话语是我们信心的准绳，我们要刻骨铭心，牢牢记住。不要因为人的权势怕惹麻烦而偏离正道，也不要因为人的情面不好意思而违背了神的话语。要记住神人的教训，不要步入他的后尘，会遗憾终身的。也要记住老先知的失败，不要做别人的老先知，误人子弟啊。神的新秀忠勇义仆，不畏人权，斥责罪恶，为主代言，不责不扣，自我安危置之度外。神的新秀清廉义仆，不义之财视如粪土，不贪利益，谨守主道，不问得失，只求忠心。城里有个扶老先知，一度新秀，今却腐朽，顾全自我，不听主命，畏惧身世，不敢传道。扶老先知苟且偷生，虽住城内，却不中用，就近器皿被神所弃，千里之外，神差新秀。神的新秀满有能力，圣灵同在，印证主言，圣手同工，应验所求， 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呜呼哀哉，如此新秀得意忘形，违背祖命，最后一关大意失守，听信谎言，死于非命。罪魁祸首竟是同行，扶老先知好意来骗。保重自己，顾惜肚肠，别太认真，走上极端。我也是个神的老仆，过来之人经验老道，学我榜样，步我后尘，不冷不热，中庸之道。年轻新秀勿要警醒，前车之鉴不要负责，切勿听信老生常谈，切勿顾惜人的情面。神的话语信心准则，人的善言未必真言。坚守正道，不偏左右，偏离正路，必要丧命。